讲到我们需要从神原初的心意啊来看这个就是话语。那弟兄姊妹都很清楚，神永远的旨意就是基督啊，所以主耶稣呢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啊，那这四本福音书呢就是为了解释这个基督的意义，因为这是神心意中间所要得着的。那么这四本福音书呢，那么这要讲到四个重要的点啊，我想这是大部分读四福音书的人呢都是这样领会的。那么马太福音讲到他是君王啊，那么马可福音讲到他是仆人，那么路加福音讲到他是人，那么约翰福音讲到他是神啊。那么这四个点呢是神关于基督神所要得着的基督的重要的四个内容啊，也是四方面重要的这个意义。那么今天我们来到这里看到马可福音的时候呢，当然我们就提到仆人就想到是侍奉。那么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呢，这个侍奉啊是神永远的旨意。那么这个旨意呢可以说是从永远到永远的。那我想熟悉圣经的人都晓得，神的这个首先这个意念出现的时候呢，最早出现的时候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在那里神把他心中啊关于这个侍奉的意念启示出来的时候呢，那么神是要得着以色列百姓做祭司的国度啊，我想这是在全本圣经中最早出现的这个侍奉的这个意念。然后我们晓得在旧约时代中呢，当你论到神的仆人的时候呢，我们多半都是以摩西作为一个标准啊。那的确在摩西身上我们也看见一些侍奉的原则啊，那么神怎样把他训练建造成为一个侍奉的人。但是这一些呢我们晓得都还是在一个不完全的状态里面，只有等到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在马可福音里面他就给我们看见一个神的仆人的一个完全的一个形象出来了。所以主耶稣是侍奉主人的最标准的一个榜样啊，这是我想记载马可福音主要的一个用意啊，就让我们看见到底神所要的那个侍奉的人的样子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啊。虽然有摩西作为的一个榜样啊，但是摩西还不是完全的，只有神的儿子才是真正完全的。那么我们晓得等到主在地上呢完成，
因为今天静文不在哈，没有录音，有谁可以录音？
那个那我们知道，只有主耶稣来的时候呢，他才完完全全的把神心中所要的神的仆人的那个意义，把它表达的完全。那么等到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以后呢，我们晓得以后的侍奉主的人啊，他们就有了一个更准确的一个榜样啊，那么这个意义表现出来就更完全。那么当然我们晓得在新约时代中，保罗是一个侍奉主的人的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啊，那么他是效法基督啊，效法的最完全的一个人。但是呢我们看见其他的使徒们呢，他们对这个也有认识，所以彼得在彼得前书里面就讲到了哈，这个君尊祭司的这个思想啊，所以你看见彼得里面对于侍奉的人他也有这么一个很清楚的意念。那么当然到了最后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更清楚，他告诉我们将来啊我们进入永世的时候，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并且我们是与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弟兄姊妹，这个侍奉的意念呢，是一个从永远到永远的意念啊！ 所以凡是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这个神的思想，都是一个永远永远的思想啊。所以我们感谢主，主到地上来的时候呢，一方面他把这个侍奉的意义把它说明出来，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他也代替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这些人有软弱呢，我们站在人的地位上，我们不可能把神的心意表达的完全，所以他来道成肉身呢，把他表达的完全，所以一方面他也等于是代替我们啊。所以我们知道马可福音这卷书呢，是专一讲到神心意中间一个重要的思想，那是讲到侍奉这件事情啊。所以这个侍奉这件事情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所有基督徒都知道，一个人蒙恩得救之后需要侍奉主，对不对啊？那么但是呢，我们晓得哈，弟兄姊妹，侍奉啊是一个容易懂但是不容易实行的一件事情。所以在教会历史上或者是旧约的历史上面，我们看见人在侍奉上面的失败是最明显的啊，也是最多的。所以可见这件事情呢，你知道但是你要把它做得对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到了特别教会历史的时候，你看见一直到今天到了地上的众教会啊，在侍奉上我们很容易犯错，并且犯的错误非常的大啊。那么所以主把这个样式把这个榜样已经摆在我们跟前了，但是我们发现呢，人在侍奉上面人是很非常容易的这个落在失败的情况里面。所以我们这次再回头来看马可福音，我觉得非常重要啊，我们需要主给我们里面有明确的眼光啊。我想在座各处弟兄姊妹们，大家都在教会里面有服事，我们多多少少都有点服事，但是我们的侍奉能不能得着主的喜悦，能不能符合于神的心意，这是一个严肃的一个考验啊。所以主已经把榜样摆在我们眼前了，所以我们希望呢，我们能够按照主的榜样在主面前来跟随主。虽然教会历史上从圣经的历史上有很多神的仆人都可以效法，但是呢唯有主耶稣基督是一个完全的榜样啊。那弟兄姊妹，我们晓得将来啊，我们到了主跟前要接受审判啊，这个我想我们需要被提醒，在基督台前审判有两件重要的事情被审判啊。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就是我们个人的行为啊。福音新约圣经里也告诉我们，将来我们到主跟前说，个人要按照个人的行为受审判啊，这是很重要的提醒。所以你个人在主面前的追求，你的生活的表现啊，你个人的品格，个人在主面前的情形，都要经过主的审判，这是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对不对？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侍奉要经过审判啊。你在地上啊，你服侍主，你所有一切侍奉的情况最后要经过审判。那弟兄姊妹都记得这个，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里面呢，保罗讲到我们个人的工程呢，将来经过什么？经过火的试炼，对不对？到底是金银宝石呢，还是草木禾秸呢？到那天就统统显明出来了。那我们晓得什么叫做金银宝石呢？那么只有出于基督的，你按照主所要的那个情况的服侍是金银宝石。那么那凡是不在基督的意义，不在基督侍奉这个范围情况里面所出现的东西，都是什么？草木禾秸。所以这个要经过火的试炼。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在主面前被提醒啊，一个是关乎我们个人的，一个是关乎什么？侍奉的啊。将来在审判台前，神所要做的审判中间两件大重大的审判的事情。所以侍奉不是件小事情，侍奉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服事呢又关乎到神永远的旨意的啊， 所以我们特别从马可福音里面我们要来看这些事情。那么开头呢，我把这个重要的原则呢先给弟兄姊妹们提一下啊，我们要记得这个这件事情，因为你我都是侍奉主的人呢、啊、那么我们已经在侍奉的路上已经走过了一段路程了，对不对？那么我们的侍奉是否能符合于主的心意呢？啊，那么我们要从马可福音里面来看一看，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我再讲一个大的原则啊，然后我们后面呢，我们可能会比较多进入马可福音的一些的重点来交通。那我们晓得侍奉的功用和目的是什么呢？侍奉的功用和目的简单的来说是两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解决难处了啊，侍奉第一方面是解决难处，我们从主的身上可以看见侍奉解决难处。但是呢另外一面来讲的话，侍奉是什么呢？侍奉是成全神的旨意啊。所以侍奉不仅光是解决难处，侍奉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成全神的旨意。那我们也可以发现哈，今天在地上的教会或者教会历史上面呢，很多侍奉主的人呢只注重了所谓的解决难处啊。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弟兄姊妹有难处就带到教会里面来了，对不对啊？那我们教会呢就要解决他的难处啊。那没错，这是要解决难处的。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也是一样，因为我们第一个，他如果不能把我们的难处解决的话呢，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成为合乎神心意的人，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付了重大的代价啊，他流血舍命啊，那么在十字架上做了一个完全的祭物。那么第一个就解决什么？我们的难处，就像旧约的祭司们一样。那么以色列百姓有任何难处时就到什么？到会幕这里，是吧？牵着牛牵着羊来到这里呢，让祭司帮他宰牛宰羊啊，来解决他的难处，是吧？所以侍奉第一方面是解决难处啊。那么呢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要晓得哈，在服事上面来讲的话呢，应该不要怕难处。我想我们都怕难处，没有人不怕难处的啊。那么在侍奉上一有困难来到的时候呢，哎呀，我们就觉得很紧张了啊。那么一有难处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就害怕了，是吧？但是我们晓得主耶稣到地上来，他明明晓得这个地上充满难处他来的，是吧？所以我们的服事也是一样的，不怕难处啊。但是呢我们要提醒自己啊，主到地上来说呢，因为他是一个完全的人啊，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来呢是没有难处的。而我们今天进入侍奉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一件事情啊，因为我们自己就是一个麻烦的人，是一个难处的人，有难处的人啊。所以我们要靠主的恩典，一方面学习怎样来解决难处，但另外一面呢要防备一件事情呢，不让我们自己成为难处啊。我们是解决麻烦，但是你不能制造麻烦啊。那么但是这个点呢，今天呢我们发觉在侍奉上面有很多人得忽略。所以主耶稣是我们一个好的榜样啊，等等我们会讲到，你看主怎么样来做神的仆人，怎么样来帮助人啊。所以我们看见在今天地上的教会啊，叫我们很痛心的就是很多人有心侍奉主，也愿意在教会中侍奉主，他也愿意承担责任，也愿意为主掌权，但是呢很多人成为什么？成为侍奉里面的大难处啊！本来你是应该来解决难处的，你变成自己变成难处，这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但是这是一个事实，一个现实。所以我们看见今天教会历史中间呢，为什么地上教会有这么多的困扰了？那么很多时候那个难处从哪里来？从领袖来的啊。这些 leader 他们是教会里面呢是承担责任的人，他们应该解决难处，没有解决难处反而成为什么？成为大难处。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戒啊。所以呢在侍奉上面来讲的话呢，是要解决难处的啊。 那么我们需要主给我们这个恩典啊。那么第二方面来讲呢，就是要成全神的目的，这个才是重要的东西啊。这个难处呢是在时间里面的，将来进入永远就没有难处了，对不对？但将来进入永远，我们人就是侍奉神的人啊，我们做王的，那么什么，那为了神的目的，神永远的目的啊。那么当然神给予服侍主的人有很大的恩典哈。那么一方面来讲的话呢，是要神侍奉是与神一同掌权，是吧？啊，那么侍奉呢也是经营神所经营的，建造神所建造的啊，这个是与神同工啊，要做神所要做的一个工。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有旨意的神，他是有荣耀计划的神啊。这个计划不仅在地上，还在永远里面。所以进入永世的时候呢，我们仍旧要服侍他，仍旧要在他面前与他同工啊。那么呢，当然在侍奉上，那么要显明主的荣耀，彰显主的荣耀啊。当然到了新约圣经里面呢，我们晓得主耶稣在地上啊，他的受死，他的服侍，最终还有一个很大的目的，建立他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只是后来使徒们在给我们看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在侍奉上面来讲的话呢，啊，主要的就是两方面的这个功用和目的啊。那么所以进入侍奉，第一个先把难处给他解决了啊。那么第二个，我们晓得要成全神的旨意啊。我想我们如果能把这两个简单的这个目的呢，能把它记住的话呢，这对我们的侍奉来讲的话呢，就有很大的益处了。我们看见主耶稣到地上来就是这样的，一方面是解决难处，一方面来讲什么，成全神的目的啊。所以呢，这是我们今天呢所有进入侍奉的人呢，首先对于侍奉上面来讲必须要有的一个领会，好不好？那我想哈，我因为我们这个聚会呢，我已经讲过，我们要成为一个交通的聚会啊。那么我先把一些关于侍奉重大的原则呢，那么先和弟兄姊妹们做了一点点的交通。现在呢，我们就停一下啊，有几分钟的时间。那么希望有其他的弟兄姊妹啊，如果你在这些方面你有什么感觉，或者你有什么觉得需要补充的，或者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好不好？我们稍微停一下，给把时间交给所有的弟兄和姊妹。我们弟兄姊妹，你要发问的时候，或者交通的时候啊，请你先报一个名，告诉我们你是在哪里的，啊。
孙弟兄，我有一点的交通啊。
请你报个名。
李成军在纽瓦克这边。
你报个名好吧？你是哪里的弟兄？
叫李成军，在纽瓦克这边。
啊，纽瓦克好。
我刚才听到孙弟兄和曾弟兄交通以后，就有一点，就是结合到我们最近，实际上昨天晚上我们有周五的聚会啊。周五聚会我们是查的是罗马书第15章啊，我们这一段时间是在学习罗马书，那是前几次是在14章，那这次呢是在15章啊，特别呢是在交通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呢，就是和刚才孙弟兄特别讲到的，就是在这个服事中要一方面是不要自己不要成为难处啊，另一方面呢，要学习解决弟兄姊妹的难处这一点啊，我就想到在罗马书的14章，我们前一段时间弟兄姊妹交通中也是讲到，就是这一章特别是从负面的角度，让我们呢不要成为弟兄姊妹的绊脚石啊。罗马书这14章特别讲到呢，是不要这个论断啊，不要论断， 在这个在很多有疑惑的事情上呢，也不要彼此辩论啊，就特别讲到在负面上，我们不要因为我们的行为或者是言语成为弟兄姊妹追求主啊，成为弟兄姊妹在属灵成长上的一个绊脚石啊。我觉得这个就好像是特别在孙弟兄讲到的，不要成为我们不要自己成为弟兄姊妹的难处啊，要小心啊，我们自己在服事中呢不要绊倒弟兄姊妹。那我们上我们昨天交通的十五章呢，特别弟兄姊妹交通的罗马书十五章的时候，就特别提到呢是要不求自己的益处啊，要多求这个弟兄姊妹的益处啊，要担当软弱的弟兄姊妹的。若是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是刚强的，或者是坚固的啊，我们要担当不坚固弟兄姊妹的软弱啊。我就觉得这个特别是提醒我们要在基督的身体的建造上呢，要来学习解决弟兄姊妹的难处啊。说弟兄姊妹有难处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这方面学习啊。所以我觉得罗马书十四十五章，我们这边弟兄姊妹在周五的聚会中的追求呢，好像也是在这个方面上在解决难处的这两个方面对我们一个提醒。
好，感谢主啊。我想刚才弟兄讲到这个罗马书这里之后，我想这些是一些哈关于我们在实行上面侍奉上实行上面说那么说需要被提醒的，要避开这些难处。不过呢，我想等等呢，我们会从这个马可福音里面能看见那个从根源上面的一个解决的问题啊，因为这些只不过是我们在侍奉上面啊所看见的一些现象啊，一些实行出来的一些情形，但是还有更根源的东西，必须从根源上面我们来解决。那么主在这一方面呢，给我们做了非常好的榜样啊。那么我等等我们进入马可福音内容的时候，我们再稍微的开始有点交通。还有没有其他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补充的吗？哎，我们要像我们刚才弟兄那样啊，那么很自由的好不好？你把你心中的这个感觉呢能够把它交通出来。我们的时间很宝贵啊，这个所以我想我刚刚聚会开头的时候提醒啊，弟兄姊妹一定要有预备啊，我们有预备呢，我想我们来参加这个聚会呢，我们才比较容易啊，那个能够发表我们的感觉。
我是 Austin 的
，OK，
我是 Austin 的黄成国姊妹，
好，
我是 Austin 的 Ruth 姊妹，
好，请说。
我听到孙弟兄讲说，我们侍奉的功用和目的是解决难处，还有成全神的旨意。我就想到，如果我们这个人呢，我们会按照我们自己所知道的、所认识的来学习服事或是侍奉。那么，但是我们怎么可以知道说我们结果是成了人家的成了别人的难处，或是我们自己造成的难处？这个方面我们应该怎么样在神面前能够被光照？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样的是侍奉神，但是其实也许是成了难处了。这是我的根本问题。
我想你这个感觉也是非常好啊，非常实在的。我想我们在服事上面啊，会常常会看见有这一些的情形出现啊。我这个稍微保留一下，等等一起回答好不好？还有没有弟兄姊妹们尽量讲啊？你看看刚才两位弟兄姊妹这样把一些侍奉上的一些问题就挑开来了啊。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可能都会有在侍奉上遇见的这些情况。还有没有弟兄姊妹愿意交通的？
孙弟兄，我是休斯顿的石桥。
对，请说。
就想交通一下那个，您刚才所提的那个侍奉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就是侍奉的功用，就是它的目的，解决难处和成全神的旨意，成全神的旨意服务。我是觉得在侍奉当中，解决难处本身不是目的，我们将来在神的旨意当中是要建立基督身体的见证。那么根本的东西说是要把弟兄姊妹都建立起来，解决难处本身的目的，只要通过解决难处能把弟兄姊妹都建立起来，这样的话就达到神自己的旨意。所以这个呢，这两件事情我给出的感觉，这两件事情不是独立的，他们是紧紧的连在一起的。我们不能说是只把难处解决了，这个人给跑了，我们是把说就通过解决这个难处，然后把弟兄姊妹带到主面前，把他们给建立起来，这我就有一点点感觉。
感谢主。
陈弟兄，Eastlin
Eastlin
Eastlin 杨朝清。
杨朝清弟兄，好，请说。
我这个
请你靠近那个麦克风一点，声音大一点，声音大一点，
这样可以吗？
可以。
好，可以听见，对。
好，那个我是想，也是问题，也是找茬。这个马可福音关于神的仆人呢，在照着这个圣经的次序啊，他在耶稣呼召12个门徒以后呢，他对他们的第一次教导是在祭司班，就撒种的比喻。那么当中有一句话呢，我想有点问题哈。他这里让我们看第10节，他说无人的时候呢，跟随耶稣的人和12个门徒问他的第一的意思。那我想这个在马可里面呢，这是主对他的门徒的一次教导。他就把撒种的比喻解释给他们。那么在26节，撒种的比喻呢，在路加、在马太都有，但是只有在马可这个地方呢，有后面这一段话。他说26节，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28节，地生土是处于自然的。好，这里讲到怎样拔苗长穗，结籽粒。我想这一段我的问题啊，陈弟兄，就是说主在这里对门徒们作为仆人教导他们，在马可里面特别把这个地方提出来，就是说一个门徒，一个侍奉的人，他的起头，他的生命是很自然的，就是说他是从里头开始的。当上面提到说要灯是放在台上的啊，这个在马太、在路加有提，但是只有马可能提到这个五谷地生五谷属于自然。那我的感觉是不是在这里头让他们知道？一个侍奉主的人，他是隐藏的，刚才我们在另外提到这个，然后他的生命是自然的，他的侍奉的根本是成全神的旨意，那么神的旨意是在全权每一个人身上要彰显他儿子自己，最终，所以为什么这个点是不是一开头啊，在马可里面提到这里啊？把这一段话教导
门徒，
好，我教导完。
对，你刚才举的马可福音的这一段啊，也是非常重要的。这里其实是讲到我们怎样借着侍奉能建立神的国度，啊，这也成全神自己荣耀的旨意。所以这个服事是一件很大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当然他这里讲到用撒种的比喻啊。那么这是主耶稣用的一个很浅显的比喻，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这个比喻里面一个重心的点呢，在乎生命啊， 所以神的国度的建立不是一个外面的组织。所以我们过去有经验的弟兄们都告诉我们呢，真实的侍奉是生命的流露啊，是从生命里面所产生出来的。那么当然这里面也包含了我们在侍奉上面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原则啊。感谢主，我想弟兄们把这些重要的点都提出来了，非常好啊。那好，
对不起，我可以有一点点交通吗？
哎，可以。你是哪一位？
我是慧敏，是在纽瓦克聚会的。
纽瓦克，好，那请说。
感谢主，我们今天大家研读马可福音，讲到仆人跟侍奉的角度哈，这对我们侍奉上真的是一个很好的 guideline。 那我愿意交通一点小小的见证，是有关于刚弟兄提到侍奉功用和目的哈。第一个是解决难处，第二个是成全神旨意。那最近呢，我们同工会呢已经决定在教会要做一个 sign， 就是外面的一个sign。然后呢，因为我们讨论了很久，那我心里就有一个感动，愿意出来，因为就是说弟兄姐妹们很忙，我愿意出来，就是说一起来 research 这些资料。后来我跟另外一个弟兄就一起来找资料，那我们也得到一些报价，还有一些sample。然后呢，我们就一起带来同工会跟大家讨论。后来私下我也跟这个弟兄们有一些交通，就跟这个弟兄交通。可是在我灵里头感觉，我一直祷告，我说主啊，这个就是这个侍奉是出于你，所以我们每一个步骤呢，希望真的是能够遵行神的旨意。那另外一个弟兄呢，他就非常的坚决，他说我觉得这个价钱很好，然后我觉得这个做法也很好，然后打灯光的又比改换的好。然后在我感觉他所领理出来的每一个都非常的，就是说非常的坚持。那后来我就觉得心里很不平安。那我说我就想说，主啊，我们只是解决你的事情吗？难道你有在这事情上有教导我们吗？那主就告诉我说，你做一个安静的人，帮这个就是说要学习祷告，为弟兄祷告。而且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学会顺服，顺服在神的旨意里头，因为这个是长期的事，问题很好解决，可是我们从中得到的一个品格的建造却是长期的。所以我觉得在每一个侍奉上面，我们在同工会里面真的能够摸着神的旨意，而不要很快的做很多的决定，去做很多的事情，表面上是解决了难处，可是里面呢，我们更要更深的建造我们自己。谢谢。
好，我想哈，弟兄姊妹们现在开始啊，这个大家思想比较活络一点啊，可能大家这个开始这个侍奉上很多细节的东西都要出来了啊。不过呢，这些细节上的问题是我们个人在主面前的一点经历，很宝贵的啊，也是我们学习的机会啊。那么对不起，你容许我们进入马可福音，我们再讲一段好不好？然后呢，还有时间让弟兄姊妹们来发问题或者来交通啊。那么当我们回到马可福音的时候啊，弟兄姊妹知道这个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啊，它是讲到是福音的起头啊。其实呢，这个起头那个字呢，跟约翰福音开头那个太初是同一个字啊。所以呢，约翰是说呢太初有道，那么彼得呢，其实这里马可福音就是彼得的书信的，彼得是说什么呀？太初有福音。这个福音呢从太初就有的啊。那么这个福音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自己。当然马可福音重在主耶稣基督做神的仆人，刚才我们弟兄也讲到，他是以儿子来做仆人，这是新约侍奉里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性啊。我必须要明白，今天呢在地上神是用儿子来做仆人来服侍，所以今天神把儿子的身份呢赐给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开头啊。然后呢，我们看见他这里呢，首先出现的呢是这个施洗约翰先锋了。那么为什么主耶稣到地上来之前需要一个先锋呢？我想弟兄姊妹，这在侍奉上面来讲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 那么这个做先锋的人他做什么事情呢？最重要什么？预备道路啊。所以在侍奉上，弟兄姊妹，这里出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呢？我们不仅知道主耶稣是我们的道路啊，我们常常讲基督就是道路，主耶稣就是道路啊。其实弟兄姊妹，我们晓不晓得今天在地上的侍奉啊，我们也是主的道路，因为主如果不得着我们呢，他就没路可走，你知道吧？哎，所以我们也是道路。所以今天在侍奉上面来讲的话呢，认真讲，我们也是预备道路。所以呢，我们是要让主从我们身上通过的。你是不是一条路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主能不能从你通过呢？我们晓得这侍奉上面重要的原则啊，所谓服侍主就是把主流露出去嘛。所以你如果你要成为一条路能把主带进来，你要成为一条路能把主带到人的生活里，能够有供应。所以呢，这个施洗约翰呢，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啊。那么我们看见他在这里做的什么？他使人悔改啊。那么呢，施洗约翰自己他的服侍和他的生活呢，圣经都有记载，都有用意的啊。那么这里告诉我们，约翰是什么？约翰是穿骆驼毛的衣服，吃蝗虫野蜜啊。这告诉我们他过什么？他过简朴的生活啊。一个侍奉主的人呢，你必须要生活要简单，你们越复杂你就很难服侍主了。像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姊妹在侍奉上呢，尽不出力呢，就太复杂了，身上事情太多了，对不对？所以呢，你要能够像施洗约翰一样的服侍的话，做简朴的生活。那么还有我们看见施洗约翰在这里服侍的，他在别的福音书也讲，他只是一个声音，旷野的声音。他最重要是什么呢？要介绍基督啊，他把基督引进来。所以呢，在约翰的身上我们也看见了一些侍奉的原则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的服侍也是按照这个原则。今天我们必须在地上成为主的道路，所以我们需要有好的祷告。弟兄姊妹都知道1904年啊，在威尔斯有个大的复兴，这个大的复兴里面呢，神得着一个弟兄叫做Evan Roberts 弟兄啊。这位弟兄啊，他在主面前有个祷告呢，叫主很受感动。他说，主啊，折服我去拯救这个世界啊。什么叫折服我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主啊，希望你在我身上有路可走。今天你知道吗？我们这些人往往都是主侍奉上面的一个什么？一个绊脚石，一个拦阻啊。如果主能从我们身上出去，那个才是真正的侍奉的。所以不在乎你的热心才干，不在乎你的知识，不在乎你的教育背景，不在乎你有多少的钱财，你能不能成为主的路啊？这个是一个严肃的考验啊！所以在侍奉上面呢，我们都是有一颗心要让主从我们身上通过啊，那个才是真正的侍奉，而不是你表现你的能干，表现你的什么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施洗约翰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重要的榜样啊。那么好，那么施洗约翰在约旦河给人施洗施浸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记载着主耶稣来到他那里，这个时候主耶稣30岁，开始进入侍奉的这个情况啊。那么我们看见在主身上啊，在侍奉上面来讲呢，主所做的第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就受浸。这个受浸的意思是什么呢？受浸的意思对主来讲就是舍己，因为主没有犯罪，他不是像我们一样的需要这个水把罪洗干净的，就是不是。主耶稣的受浸呢，说明怎么一个侍奉主的人第一件事情怎么样？你要学会舍己啊。那我们今天呢，服侍主必须认识，也必须防备这个己的难处啊。所以我们刚刚讲了，侍奉第一件事情是解决难处。 那么首先第一个什么难处呢？解决你自己的难处啊。如果我们解决不了自己的难处，我们就无法去解决别人的难处，因为你自己就满了难处，主从你身上就通不过了，对不对？主的恩典怎么能达到别人身上呢？所以我觉得今天很多侍奉主的人呢，不太明白这个。所以你看今天整个基督教的工作也是这样，拼命的建立什么呢？那个建立的结果是把人的己捧得更大给他灌输知识，给他教他方法，教他技巧，结果弄得这个人觉得自己越来越觉得自己很行了。这个不是把那个己把他捧大了吗？这反而叫主的工作什么遇见很大的难处了啊。所以我们今天要侍奉主，主给我们做的榜样第一个就是受尽啊。我们在罗马书第六章里面很清楚的看见受尽的意义。保罗告诉我们，我们的受尽是进入耶稣基督的死，是在死上首先与他联合。所以我们的己必须要进入死的状态。所以保罗在后面的侍奉上他也讲，他说我们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死啊，是死的判决在我们身，在我身上，是我在我的身上有死的印记，耶稣基督的印记，我们才能侍奉主。所以呢，要解决难处，第一件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学会解决我们自己的难处。那么弟兄姊妹们，在我们这个己的身上啊，我们最大的难处是什么东西呢？两个重要的点，我想这里提醒一下啊。第一个就是自私，所谓的自私就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老实讲，有很多时候我们侍奉主，我们会却夺主的荣耀，就是因为我们里面有自私的意念。我们总觉得我们做这件事情，我们要得回什么好处啊？所以这是一个自私的点。我们需要在对付己的事情上面，要能够明白这个自私这个东西的可怕啊。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侍奉主，我们希望别人知道，对不对？弟兄姊妹们，你有什么？你有自私的意念在你里面，你知道吗？啊，所以我们如果在这个点上不能够有好的对付，我们很难把好的服事献给神啊。所以己它最大的一个特性的一个表现就是自私，以自己为中心的啊。很多侍奉主的人呢，你不要说有很多人很多年日之后很有大的恩赐之后呢，他慢慢的觉得什么，他是中心的，变成这样子，你知道吧？今天在基督教里面看见很多的工作都是以他为中心的，这多可怕的东西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主到地上来的时候怎么样呢？他第一个他就告诉我们，他不活在自己的里面，他是来是为成全父的旨意啊。那么第二个点啊，在我们己的上面呢，很突出的东西叫自信，自以为是啊。我们很容易自以为是，毕竟很自信啊，自己觉得我的这个是最对的，我的看法是最好的，我的做法是最准确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你就看见这些东西在侍奉上面呢都成为致命伤啊，叫我们没有办法能成为一个好的侍奉主的人。所以呢，今天我们需要除去我们的自私，要除去我们的自信啊。我们真是在里面从深处有个感觉，说主啊，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什么都不是啊。所以呢，这个都是我们今天在侍奉上很容易就显出来的一些的难处。所以一个侍奉主的人呢，如果不能解决自己的难处啊，你想去解决别人的难处啊，那么即使神用你解决了别人的难处啊，这个意义也不大啊。所以你记得保罗曾经说过什么话吗？有的人把福音传给别人，自己被弃绝了，对不对啊？你只不过是被神那么用了一下，那么神用我们很容易啊。你看这个驴子，神也能用它啊。神借着驴子对巴兰说话， 那么这个对驴子有什么益处呢？驴子说了几句人话了，就这样啊，那只不过是被用一下而已。我们今天不是盼望光是被神用，对不对？我们盼望能被主得着，我们盼望能够我们这个人更多像他，能更多表现他的自己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出来侍奉主的侍奉神的时候呢，我们看他第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呢？他就是受尽啊，那么他就是把他的己首先置于死地啊。那么这是今天呢我们在侍奉上面来讲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我们必须看准了我们的己是侍奉上最大的难处。我们常常觉得说，哎呀，魔鬼啊，世界啊，人的肉体才是最大的难处。我们如果你要好好的服侍主，你第一个必须看见你的己是侍奉上最大的难处。如果你这个己不能被对付的话呢，可能我们一生的工作在主跟前到最后什么归于突然。我们不要以为说今天我们一些隐藏的东西人看不见人不知道，弟兄姊妹们，到最后来到审判台前的时候一切都显明。所以你看见在教会历史上那些真正跟随主的人，他们都是微小自己，他们就隐藏自己，绝不敢表现自己啊。所以我们需要主特别的一个恩典。你们记得大概是好像是穆迪弟兄的一个经历哈，一个小小的经历。有一次他从讲台上下来说，哇，有一个姊妹过去大大的称赞他啊，大大称赞。我想今天呢，如果我们是这样，我们心里就很高兴，对不对？结果呢，穆迪跟他讲说，姊妹对不起，你不是第一个说的，还有人已经先说过了。哎，这个姊妹说奇怪，她从讲台上下来，就明明是我第一个说的，为什么这个说是这个还有人比我更早呢？她说是谁啊？她说魔鬼啊，比你早就说过了。你看见我们的弟兄啊，拒绝这些东西的。我们多希望人的称赞呢，多希望人的赞美，对不对？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活在神的眼光中，不是活在人的眼光中。这个侍奉主啊，活在主跟前跟活在人跟前，这个感觉差距很大。哎，我们活在人跟前呢，我们就老喜欢人称赞我们；我们活在神跟前的话，你就害怕了，弟兄姊妹们，你就不敢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己呢，是需要把它致死的。所以如果我们的己不能对付，我们的侍奉上很难成全神的心意。那么翻过来说啊，弟兄姊妹们，今天主让我们进入侍奉，很多的人事物神正是用来对付我们的己的。所以因此在侍奉中你学的功课最多，你受的伤害最多，你受的打击最多，你招来的误解最多，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当这些东西来说，我们就为自己辩护，我们要保护自己。那么现在你懂得了，神把你摆在这个环境的里面，让你经历这许多东西，是神爱你，是神要把你这个人的己把它对付掉，要叫你成为什么一个好的侍奉主的人。所以我想这些侍奉的意念我们都必须要明白。所以你看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经过多少的艰难呢？人的气绝，人的唾骂，到最后人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手掌打他，给他戴荆棘冠冕，最后把他剥得光光的挂在十字架上，明明的羞辱他，并且致死他，对不对？这都说明了什么？侍奉的路。所以圣经中啊，主耶稣才讲什么呢？学生不能大过先生，仆人不能大于主人。所以他所受的我们也需要受。那么这一个忍术是什么？主要是什么呢？对付你的己，是要把你的己把它拉到底。所以我们在侍奉上啊，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人的己没有受到对付啊，这个人在神手中是没有用的，是神没有办法能够重用他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要进入侍奉的头一个点就是怎么样呢？就是受尽，就是把他的己把他带到这个死的地步啊。那么我想这个呢，在马可福音里面，这是神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所以求主施恩怜悯我们， 啊。如果我们这样看来的话呢，侍奉不是在乎追求外面工作的庞大成功，弟兄姊妹，乃是注重什么？注重我这个人在主面前能被改变的，能符合主的使用。所以呢，斯柏克弟兄啊曾经讲过一件事很好，他说我们今生今世啊是在基督的学校里面受教育，真正的侍奉是从勇士开始，从国度开始的。今天我们不要求在地上呢有什么，所以我们呢很容易被今天基督教里面这些所谓的一些的工作影响。哎呀，人家成功了，人家工作庞大了，人家在外面兴旺，我们很容易就动心了，对不对？弟兄姊妹，如果你真正懂得侍奉的意义，你这些东西不会叫你动心的，啊，你会知道在主面前该走什么样的路。所以有很多弟兄姊妹们可能一辈子在主的跟前呢，他也没有为主在外面做过什么显赫的工作，可是他在主面前那个学习，叫他在国度降临的时候，你看见与主一同做宝座，一同掌权。所以求主给我们里面有真正属灵的眼光啊！所以我们弟兄也讲，有的人呢，他学了一辈子的功课，好像也没有看见他在侍奉上显出什么功效就死了，这到底意义在哪里呢？感谢主，你要有永远的眼光，你看见那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呢，今天很多侍奉主的人呢，老是想做完主在地上留点什么东西啊，哎，我们死了还要人家纪念呢，我们死了还要把自己的功绩留在地上。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如果今天我们拥有这样的一个意念，弟兄姊妹，我们不是一个侍奉主的人。主耶稣给我们做的榜样我们要记得。所以我刚刚讲为什么在教会历史上侍奉上出现这么多失败的东西，一直到今天呢，在教会里面成功的侍奉不多的。所以保罗讲这个是金银宝石啊，成功的侍奉不多的，所以我们特别需要主的怜悯啊。所以呢，在马可福音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个侍奉主的人，他要能够在主的手中真正能被神用，他必须要把己对付掉。刚才我们弟兄提到了侍奉主的人的很多特性，能听话，能忠心，能敏捷，能殷勤，能受苦。你的己如果没受到对付，这些东西不可能显在你身上的，你知道吧？哎，这许多的像我刚才我们弟兄们读到这个罗马书第十四章十五章这些的事情，不可能显在我们身上的。如果你的己没有对付的话呢，所以我们晓得在罗马书里面呢，如果不经过第六章，不可能有第七章，也不可能有第八章，也不可能有十二章，也不可能有十二章以后所有的侍奉。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主在这里在侍奉上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榜样啊。好，我想呢，我这个点是我们在弟兄姊妹在侍奉上需要非常注重的一个点啊。那么好，我现在暂停一下啊，再有几分钟的时间，那么给弟兄姊妹们大家能够有一点点的问题或者有什么感觉可以补充的，好吧？
那个顺利兄辅导，我可不可以交通一下哈？
哎，你交通啊？
啊，我交通。
把那个拉过来。可以啊。那么这我们是西雅图的一个陈子涛弟兄啊，他交通的，来请。
我就今天早上读圣经的时候，多少有点感觉哈，就是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十一节，他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然后呢，再往下就讲到耶稣受到试探哈。后来我今天的感受呢，大概是这样，就是一个服侍神的人哈，他能够经历患难，能够经历任何的情况，能够站得稳站得住哈，就是因为这句话，因为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所以呢，当耶稣被拉到旷野去受试探的时候，虽然试探的形式不一样，但他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针对刚才这句话，要击毁耶稣对他父亲的信心。那么同样，一个基督徒如果他的生命软弱哈，或者服侍遇到困难的时候，有很多的时候，当 就是仇敌要在这句话上来下功夫。当我们能够持守这句话的时候，知道神对我们的爱的时候，不是靠我们的感觉，而是靠神对我们的信实的时候，那么怎么说呢？就会，所以耶稣才会有后边那些表现啊，遇到不管是上十字架，遇到其他任何各种各样的困难，他为什么能够站得这么稳呢？就因为他知道他是神的爱子，神喜悦他，和这神对我们的爱和环境和条件没关系哈，包括神给我们的一些功课也都是在建立在这个根基上。那么同样呢，我感觉我们在去服侍别人或者帮助别人解决难处的时候，我们服侍的根基也在这句话上，神是已经悦纳这个人哈，神爱这个人。那么当我们彼此都有这样的看见的时候呢，就会免除很多的难处。这个这是根基上的问题，如果在信心这一点上，在这根基上出了问题，我们的生命会一定会软弱，我们的服侍遇到困难的时候哈，可能会容易退缩。是第二一点我想分享，就是耶稣基督的胸怀哈，他这个度量是远超过我们所能测度。我就讲一个简单的小故事哈。这个星期我去剃头，试图给那个给我剃头人讲一点关于耶稣的事情，结果呢他就讲到一个失败的基督徒的故事，就是他以前的一个邻居，结果他把他一个最好朋友的丈夫给偷走了，所以他觉得这件事情呢无法接受，这确实一件很不好的事情。可是当时他这么一说的时候呢，我就无言以对，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那感谢主，我今天早上读神的话的时候呢，在第二章第十七节哈，耶稣怎么说？他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就是我感觉就是有的时候我就说我自己哈，有的时候我们是想走十字架的路，这倒是我相信这是神给我们安排，因为主自己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但有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说路走得很窄，但走到最后的时候呢，好像我们自己里面的这个度量也变得很窄。我觉得可能有什么地方大概是可能是出了点什么问题，我是指出这个问题哈。然后第三一点呢，我想说的就最后一点是，就是在第三章第三十四节这块，就是主说的一句话哈。这个耶稣啊，就四面观看呢，周围坐着人说：“看呐，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所以在神的眼中哈，我们跟他的关系是非常之近的，远超过我们对他的理解。甚至于关于什么母亲啊，关于弟兄这种说法，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哈，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可能我们心越来越硬，越来越冷，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但是在神的心中哈，这些是圣洁的。所以他说到母亲，说到弟兄的时候，我想我们很难明白他的这个心肠哈。所以我这个交通这三点的最重要目的，就是告诉神呢非常的爱我们，在这一点上千万不能够有任何的怀疑和动摇。
好，我们弟兄啊，讲到他一点个人在服事上面的经历啊，我想我们所有弟兄姊妹啊，你进入侍奉的时候，你都会有很多的经历的啊。那么我们重要的呢，我们真是要以主为我们的一个榜样啊，我们要从主的身上呢来明白这些侍奉的这些原则啊。那么为了时间的缘故，我想我稍微把一点重点的东西啊再稍微交通一下啊。那么在其实呢，马可福音第一章啊，关于主的这一段出来的这一段记载是非常重要，里面有几个重要的原则啊。那么在有些地方呢，我曾经和弟兄姊妹们就是这一段呢有过一些的解释，不过呢再做提醒一下啊。那么主耶稣不仅受洗，当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呢，第二件重要事情是什么？天开了，这里天开了呢，他那个圣经的原文的意思说呢，好像本来这个天呢，因为犹太人他们的失败啊，神的天好像变成封闭的东西了，好像一大片的一个东西把它封闭了。那么当主耶稣从水里一上来的时候呢，他就讲特别用了个裂开了，天裂开了。这个裂开呢，原文就是 asunder， 就是变成什么？变成粉碎，啊， 整个粉碎，那意思就是说整个天是打开来的。所以这也说明，就在今天在侍奉上，我们需要明白神的心意。一个侍奉主的人呢，里面应该有个敞开的天啊。如果今天你在一个封闭的情况里，根本不明白主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在那里做的事情就没有多大的价值啊。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所以我们需要启示，我们需要有意向，需要对神的心意啊有一个敞开明亮的一个认识啊。那么第三件事情呢，我们看见什么？在主的身上，圣灵像鸽子一样降临在他的身上啊。那么这个是也是圣经中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记载。当然我们知道，今天呢，我们侍奉主啊是需要跟随圣灵的，所以主耶稣在地上一生的侍奉都是跟随圣灵啊，他是随着圣灵讲话，他也是随着圣灵行事啊。这个在圣经都有经文记载的。但他这里特别讲说呢，他像鸽子一样。所以圣灵的工作呢是有大能的，但是圣灵的表现像鸽子啊，是一个温和的，是一个很和平的一个情况。所以一个人真正的跟随圣灵出来服侍之后呢，应该是形象像鸽子一样啊，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呢、啊。那么刚还有第四个点，就刚才我们弟兄提到的神的喜悦，侍奉主啊，能不能得神的喜悦是很重大的一件事情。我们常常和弟兄姊妹讲，神爱我们是没有问题的，神不一定喜悦我们啊，神的爱永不改变，他爱我们是爱我们到底，但是这个喜悦是什么呢？喜悦是一个奖赏，喜悦是一个称许。所以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面讲到，他说我们立定的心志要得神的喜悦，这指的侍奉上说的。所以我们的侍奉啊，你光讨了人的喜悦这是没有用的，人喜欢呢、啊、弟兄姊妹不一定神喜欢。所以服侍主啊，一定要注意到底你的侍奉神喜不喜悦。神如果不喜悦的话呢，那不能做的啊。我们今天很多侍奉主的人并不在意这个点，这是我们的失败。弟兄姊妹们，你必须要知道你的侍奉上有没有主的喜悦，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举实际的例子说明一下。我有一次去温哥华服侍的时候呢，啊，那天呢我按照主给我的负担，我把该讲的道我讲，但是那天呢我在讲台上觉得非常的枯干啊，我讲得很辛苦啊，我讲的时候觉得一点这个释放的感觉都没有啊，觉得非常的闷啊，非常的闷。哎，但是很奇妙，等到我回到那个弟兄家里去的时候呢，忽然之间里面呢涌出个很大的一个喜乐啊。因为什么呢？我说主啊，今天我把你所托付我要讲的我讲了，我不在乎这个人的反应感觉是怎样，我把你所托付我的我讲了。弟兄姊妹们，那你看见有主的一个印证在里面啊。所以今天我们侍奉主啊，弟兄姊妹，你要常常怎么样得着主的喜悦，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第五个点呢，就是侍奉就是一个征战啊。我们看见圣灵催促他到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啊，所以在侍奉上面，我们在仇敌的试探引诱跟前要站住脚，非常重要啊。今天我们也看见在侍奉上，很多所谓神的仆人呢，在侍奉上经不起这些仇敌的试探和引诱，结果失败。有的人在金钱上失败，有的人在这个情色上失败啊，有的在什么荣誉上失败，各式各样的试探引诱在这里。所以我们需要主的恩典啊，能够在仇敌的跟前能站得住脚啊。你知道有很多时候人不知道，神当然知道，有的事情呢魔鬼也知道，魔鬼也知道你是个什么人的 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仇敌的跟前呢，弟兄姊妹也是一个严厉的考验啊。所以主耶稣在地上出来侍奉主的时候，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的里面，他就给我们摆出了一个明确的榜样啊。那么一个侍奉主的人该有的一些的经历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那么我们晓得弟兄姊妹们在侍奉上啊，在马可福音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点，主呼召人，呼召门徒来跟随主啊。那么这个是什么原则呢？就是为着主要得着人的，所以主耶稣不是光自己服侍，他也得着人。所以今天我们在侍奉上面呢，要能建立别人啊，能够为主得着一些有用的人，能够在主手中能成为有用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在侍奉上面重要的原则。所以我常常和我们有些服侍弟兄姊妹讲，你把事情做好了，我们以为说侍奉是做事啊，你光把事情做好了固然好，那个但是没有达到主的心意。最重要是什么？在侍奉上为主得着人，这个才重要。所以在教会历史上呢，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明白这个道理，他们要为主得着人啊。所以我们常常讲这个何寿恩教师的这个见证啊，他最大的一个长处什么？他就是为主得着人啊。所以如果能得着人，他的侍奉就有很大的价值。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需要被提醒的啊。那么另外一个点在马可福音里面呢，提醒就是你看见主耶稣他的侍奉是一个生命的流露，是一个生命的侍奉，他无论到哪里生命就到哪里，这也是我们今天侍奉主的人该有的情形。不是我们这个人到哪里功用知识就到哪里，本事就到哪里，经验就到哪里。不不不，弟兄姊妹们，侍奉主永远是生命的流露。没有生命，你道讲的再好也没有用；没有生命，你的做法再好也没有用啊。所以我们看见在马可福音里面记载了主耶稣行了这么多的事，做了这么多的神迹啊。那么在那里，表现了这么多。总的一句话是什么呢？他把生命带到那里啊，难处解决了，人被恢复了，神的旨意被显明了。所以呢，侍奉必须是生命的流露，我们必须要注意这件事情在侍奉上啊。所以我们看见他的教训充满权柄，有什么生命的教训蛮有权柄啊，他能赶鬼啊，那么主的生命出来了，有大能的赶鬼，他能够医病，主的生命是复活的生命的能力，就能医治疾病。那么更重要的什么？赦罪，他有赦罪的恩典啊。那么这是生命的，然后他能够给人带来自由，给人带来安息，他也能叫那些受枯干的人恢复功用啊，甚至呢也能叫人从死里复活。那么这一切所有的这情况的表现，这个叫做什么？叫做生命的彰显啊。所以主借着这个生命服侍的那些有需要的人，也把基督的真实的意义把它显明出来了。所以我们看见到了使徒行传以后呢，在门徒们身上的这个基督的意义就被显明了，所以他们一样的能够做主所做的事情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知道在侍奉上是一个生命的流露，是基督的彰显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在马可福音，如果我们能抓住这些重点，我们就能把马可福音怎么样呢？能够把它中心的意义把它牢牢的抓住啊。所以我们看见神对于侍奉的意念是多么的重视啊，也是多么的重要。那么好，我想哈，我们还剩下一点点时间，我要回到两个重要的问题上。那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事实的情形啊，为什么今天哈、啊、主的教会在地上的工作呢，会落到了一个所谓的社会福音里面啊？那么好像呢，侍奉呢变成只是行善事啊， 你看今天整个基督教在地上的工作就这样，在这一个方面呢，哇，表现得非常的多的，啊，教会历史上面的，啊，建学校、建医院、啊，孤儿院，那么行了各式各样的善事，当然这看起来都是好事了，但是呢，教会本身被建立的那个真实的意义没有了，所以很多侍奉主的人呢，他们就去觉得这些是他们的使命和目的了。啊，所以他们也一直在那里，试着帮助人。那么我们晓得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坏事，但是这个侍奉变成什么？变成以人为中心了。我们的侍奉是专门来帮助人的，解决人的难处去了，是吧？你要知道这个东西啊，在我们的侍奉中间呢，也需要被提醒。是的，弟兄姊妹，甚至世人到我们中间有难处，我们是需要解决他的。但是你会看见呢，在教会历史上，有的教会整个教会走向什么社会福音的，道路去了，啊，这个偏差很厉害，这个在侍奉上面的一个偏差。那么第二个重要的点，我们要问的就是说呢，为什么今天呢，神所要的侍奉会变成一种宗教活动？你会看见，今天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很多所谓的教会在地上变成了什么宗教活动。犹太人也是这样，当初神所托付给他们的那个服事最后变成犹太教。那么今天呢，在地上教会的侍奉走了样子了，扭曲了，完全偏离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开头讲侍奉这个道理容易讲的，侍奉的施行是不容易的。那事实上啊，道理的真正认识也不容易了啊，不是说知易行难啊，弟兄姊妹们，这个知也难，行也不易啊。今天我们需要主的特别的恩典。那我把这两个问题呢留给弟兄姊妹们，那么我们下面呢有一点开放的时间啊，大家可以在这些点上呢能够有点交通，好吧？我们一面交通啊，一面等于也是提醒我们自己。先把时间交给大家。
那个我问孙弟兄一个问题，还是西雅图的程子涛弟兄哈，问孙弟兄一个问题。刚才孙弟兄提到过，他说侍奉呢可以产生喜悦。我有的时候呢，好像里边又有个感觉，有另外一种说法，就好像喜悦才产生侍奉。那么关于这两点，好听着好像有点冲突哈，请孙弟兄给解释一下。
我想弟兄的这个感觉是很好啊。如果我们服侍主服侍的很苦啊，这个服侍恐怕是有问题的啊。当然侍奉中有苦，不是没有苦啊，绝对是受苦的。但是呢，外面是苦的，里面应该是喜乐的啊。所以呢，不能服侍到一个地步，外面苦，里面也苦啊，那这个服侍上就有问题。当然，我们服侍主的人呢，我们有时候我们是人呐、啊，我们不是没有感觉的，对不对啊？这个难处来到时候，我们一定会苦的。但是你要学会怎么样把这个苦带到主的跟前去。啊，你要学习把这个苦、啊、交托给主，你不能把这个苦变成你的情绪，发泄在别人身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就变成什么？变成那个制造麻烦的人了 ，trouble maker， 啊。那么一方面来讲，我们的侍奉要讨神的喜悦，神有他一定标准的，是吧？我们做他所喜悦的事情。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我们也在神的喜悦中来服侍他。所以我们灵里面呢要常常有满足的快，这对侍奉主人来讲非常重要啊。假使我们里面不能喜乐跟随主啊，那我们的服事上面来讲那个价值恐怕是微乎其微的。所以弟兄的这个感觉非常好啊，我每个弟兄姊妹在侍奉上都应该有这个学习。好吧，还有没，哎，请说。
哎，我是南卡州的孔德云。
孔弟兄好。
哎，
请说。
刚才弟兄分享到啊，侍奉上所碰到的一些难处，尤其也提到了一些带领的人啊，所谓教会领袖、可能会产生的难处影响更大。我的问题是说，因着在侍奉上看见的不同，所产生的、所带来的难处，我们该怎么办？
这是你的问题是吧？
这是我的问题。
好。
但我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现在身临在一种，在这个环境里头，离开西海岸的弟兄姊妹之后，那在一个新的环境里头，在这里也有弟兄姊妹，我们在生命里头可以有交通，可以有扶持，但总觉得在侍奉上，
对不起，
我是分心意的。
是。
好，我就停在这里。
好，我们懂你的意思了，我懂你的意思。所以我们哈，弟兄姊妹记得我们这个聚会一开头的时候啊，那么我们定了一个目标啊，我们就是要追求什么，在属灵的观念上面呢，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建立，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很多的时候我们交不通啊，就是你有你的观念，我有我的看法，所以我们就交不通了，对不对？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够在神荣耀的旨意上面，那么有共同的看见，虽然也许我们的经历的环境背景情况不一样，但至少我们彼此还可以有交通。所以今天在教会的侍奉上，这个交不通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啊。那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又不能妥协啊，妥协也不对，对吧？但是要坚持自己的意见看法呢，又跟别人呢要起冲突，所以因此在侍奉上面会产生很多的这些困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能明白今天在侍奉上这是大事，这也是仇敌啊竭力要破坏的一个重点啊。所以侍奉不是一件小事情。今天我们可以说在地上呢，在教会的生活中啊，所碰见最大的困扰的难处就在侍奉这个点上，或者侍奉的道路上面。我想弟兄的感觉啊，也可能是很多地方弟兄姊妹的这个感觉啊，请你们原谅我这样讲。我大概两三个礼拜前我去见我们一个年长的弟兄啊，我心里面感觉很沉重，我对他说，好像现在我们已到了一个危险的时代啊，非常危险的时代啊。那么今天因为真正明白主心意的人似乎并不那么多啊，我就说到这个情况我们应该怎么样再继续的往前呢啊。我们弟兄只给我一句很简单的话，他弟兄，你要照着里面所看见的往前走，不要管他的环境怎样，不要管环境怎样。如果我们想要求我们周遭的人都跟我们有一同的想法、一同的看法，然后我们才能服侍，那么这个路是走不了的啊。所以我们特别需要主的怜悯。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我在这里讲，我们在侍奉上第一个先要解决自己的问题。如果我们所拥有的只不过是一个传统基督教的观念，或者只不过是从人那里听来的、看来的一些的观念，弟兄姊妹，我们要把它放弃，我们要重新回到主的话语里面，求圣灵开我们里面的眼睛，来建立神所要我们看见的，建立神所要我们的观念，这样我们才能走在主心意的路上。我们各到各处都需要弟兄姊妹们这样好好的追求，否则的话呢，我们的侍奉上非常的困难啊，非常困难。所以仰望主的怜悯啊，主把我们带到这条路上，叫我们对于主的心意有了一些的认识， 那么今天我们看见我们是处在一个危险的时代，这个危险还不是在于今天这个世界上的变化所带来的危险，这更大的危险是什么呢？就主的心意啊，今天被蒙蔽啊，所以我们需要主特别的恩典。如果今天主给我们一点的看见，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恩典，叫我们能有勇气、有力量，能够走下去，不妥协的走下去啊。所以我们弟兄刚刚提到这个问题啊，这是今天在很多地方可能弟兄姊妹所碰见的一个问题。那我想先对不起，时间已经到了啊。我们这个问题呢，这两个问题留给弟兄姊妹们好好的思想一下，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啊。因为今天主在地上的整个工作、整个教会的历史，你看见人在侍奉道路上面的偏差的非常的大的，所以可见这个是今天呢，在主的心中啊，主是非常关切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所以马可福音啊，是四福音书中间最短的一卷，但是却点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神在侍奉上，神在地上需要找到出路，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恩典啊，叫我们不仅是懂得光是解决难处，更多要成全神的旨意。我们要保守在侍奉上面，不落到那个宗教的形式的里面，啊，那么呢，所以呢，需要活在生命的经历的里面，好吧？我想今天这一次的聚会，我们只能停在这里了，因为时间已经到了。那么我们下一次呢，我们要交通这个路加福音啊，好像路加福音是朱自由弟兄是吧？自由在吗？
在吗？是的。
是你交通啊？好，请你预备，请你预备。那么我把下次那个时间呢，给弟兄姊妹们讲一下哈。我们六月份呢，很抱歉啊，我六月份呢只有28号那个礼拜六我是可以用的，好吧？所以6月28号啊，我们下一次的聚会6月28号。好，我们最后我们还是一同有一点点的那个祷告啊。那么我们请这里的玛丽弟兄好不好？请玛丽弟兄啊。那么我看这个是那你跟我招手是什么意思啊？是打招呼吗？还是那请肖梦荣吧，好不好？肖梦荣弟兄哈。然后呢，我们后面呢这个还有看请石桥好了，好不好？石桥，你们三位弟兄先预备着祷告，其他弟兄姊妹也可以啊，随着圣灵的感动，好不好？主如果感动你，你可以自由的祷告。
主是陈弟兄，那个朱弟兄说，6月28号他不在。
哦，朱自由啊。
朱自由啊。
对，他说他没有，他知道你在反
省。弟兄，
我说我们去
Virginia
聚会。
啊？
啊？
我们去 Virginia 聚会。
哦，要去 Virginia 聚会。所以6月28号那个。
我也不在，那个
几月份？
那我们这个6月28号有问题了。
7月。
哇，7月是罗特会。
先生，那个再提早。
可不可以7月12号？
7月12。
7月12号，好，那么我们要跨过一个月啊。那夏天我想总是会有些特惠了。好，也许我们用7月12号好了，好不好？
好。
啊，请大家改一下。啊，现在我们变成7月12号。啊。7月12号还有没有什么地方有问题的？
没。
可以哈。
可以哈。
好。那我们最后做结束的祷告，好吧？请几位弟兄们带着我们做简短的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是何等的感谢赞美你，感谢你把马可福音这本书放在我们面前，借着这本书让我们看见一个服事的榜样。你是神的儿子，却谦卑的来到地上，为着我们你在这边做服事的榜样，也是愿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服事也学习你的榜样，能够在神面前忠心，能够是用借着圣灵和十字架，让我们自己的老我在里边越来越少，让你在我们中间越来越表现出来，我们这个瓦器能够破碎，使我们里边的宝贝能够被彰显出来。我们知道我们实在是不能做什么，若不是神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说我们深愿神首先得着我们，成为你自己的器皿，在地上能够荣耀你的名，在你的教会今天在地上能够服在你的权柄之下，学习你的榜样，常常的来到你的面前，让你在我们中间能够被显为大。谢谢主，愿你祝福，继续祝福弟兄姐妹们在各地的服事和交通，使我们在这边所交通的，实在是能够成为我们生活和服事的力量，是在这地上能够更好的明白你的心意，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多的像你，
使
最终你得到一切的荣耀和赞美。谢谢主，祷告奉我主耶稣宝贵圣名。
阿门。
主，我们感谢你，借着你在地上的侍奉，主啊，让我们真是有所认识，让我们真是怎么样有所学习，能学习向你的谦卑，让我们真是在地上的侍奉，主啊，能够学习不是受人的服侍，而是服侍人。感谢主，让我们这个地上还有机会，主啊，把生命气息赏给我们，赐给我们，还是要我们在地上能够在你的学校，在基督的学校里面来学习，为了以后在勇士里面的侍奉能够有所学习，让我们真是越过越在主的面前更谦卑，让我们真是能够学习主啊谦卑的为弟兄姊妹的缘故能够放下自己，不让我们的侍奉来好像来彰显我们的，来彰显我们自己，让我们真是能够让我们在主能够成为一条流通的管子，让你生命的道能够在地上能够表明出来，把你的生命能够服侍出去。我们谢谢我们的总是能够在这样的聚集和弟兄姊妹的交通，让我们的里面真是满了一种主啊，真是满有高于的感觉。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祝福我们以后的继续祝福，也祝福我们继续以后在你面前的追求。
阿门。
把荣耀感谢都归给你，祷告靠主耶稣的名。
阿门。
主，我们感谢你，你的神的儿子，哦，不单是福音的起头，也是福音的全部和内容。我们感谢你亲自来到地上，你来做仆人，你成为我们今天学习侍奉的完全的榜样。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不单立下自己作为我们的榜样，也呼召我们起来来学习，来服侍你。
阿门。
阿门。
主，你呼召你自己的百姓出来，就是要服侍你。
感谢
主啊！愿我们现在在每天的生活里头，主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服侍，都是照着你自己所给我们立下的榜样。
阿门。
好让你自己的心，好让父亲的心完全得到满足。
阿门。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说我们愿意来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完全致死你自己，好让我们的服侍，你不没有成为你自己的拦阻，让你自己在我们身上一条 完全通达的道路，能够接近你自己的国度，成全你自己的旨意，荣耀你自己的生命。主，把感谢赞美都来归给你。主，愿你是天天来教导我们，刚强我们，在这幕后的时代，在这弯曲背扭的时代，让着我们能够向着你自己向我们所托付的，向我们多启示的中心到底，无论环境多么艰难，你来保守我们，为了你自己的旨意站住，
是的，
多么让我们能够坚定地向前。
阿门。
如同你从变化山上下来，面向耶路撒冷，面如坚石一样，主把感谢都来归给你，来保守我们，为了你自己的旨意的缘故，主好让我们在你面前，为了你自己旨意不失脚，主把圣徒的敬拜都来归给你，我愿意无依无靠来到你自己面前，把我们仰望给你，因为你知道你能成就这一切大事，我谢谢你，奉靠主耶稣圣灵，
阿门。
所以说，是的，我们要匍匐敬拜你。
是的，
一切的政权都担在你的肩头上。哎呀，你的名成为全能者。
是的，
全能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工作。
是的，
你要用的将万有恢复自己的大能来改变我们，来拯救我们。
哎呀，
真是要来赞美敬拜你。
谢谢。
我们知道那荣耀的日子就要来到。
是的。
我们知道你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工。
阿门。
正在召聚你的百姓，我们的心都要来转向你。
阿门。
何等的赞美，我们有何等的指望，我们的心要来赞美敬拜你。
阿门。
今天圣灵和心腹都说来，主啊，我们愿意来，
祷告奉耶稣
基督的圣名。
阿门。